时第一次提车，我就是一个被警察拦下。我记得我当时就搞了一个毛绒小熊放在我的副驾上，
坐上我的副驾。
哇，你好甜。吃完饭以后呢，就是雨后出晴，然后当时小 Q 就在车里面放了一首歌，叫做《都是 Weather 你》。大家好，我是央子。
我是小西，我们是大俗小雅，大俗小雅是由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打工人每周一起跨着站谈天说地。
最近呢也是德铁罢工严重，
这不是最近吧，这是每天的生活吧。
对，然后在优步都没有的德国小城生活的我呢，就是深受困扰。
嗯，是的，而且虽然在上海嘛，我现在就是公共交通还挺便利的，但是确实哦，上海有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就是它一到下雨或者那种周五的晚上和朋友吃完饭以后，就很难很难打到车，就那个供需真的完全都不匹配，你可能要等个二三十分钟这种，就很夸张。所以在这种时候就真的还是会感叹，如果有一辆自己的车，然后开着车就可以回家，就是一件非常省心的事情。
是的，而且现在天气变好了嘛，就春天夏天的感觉，我们也会更加想走出家门去感受室外的好天气。
嗯，
就是体验自然的那种感觉。特别我现在在德国嘛，我很多时候有一些徒步的圣地，然后爬山的好去处都是需要开车的。
哦，就是那种自然里面的地方真的就是需要开一小段出去，
完全就是没有公共交通可以到。包括我复活节不是去杜塞嘛，当时我其实特别想去安藤忠雄设计的一个美术馆，但它就是公共交通特别不好，就是你要各种转车可能要三个多小时。
天哪，那真的去不了一点。
对，但是你开车就非常快，一个小时吧。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学车呀，包括我们自驾旅行的一些小故事。首先这一期我们要感谢雷克萨斯 RZ 系列赞助。
我俩应该都是十七八岁就开始学车，然后有驾照一直到现在的引号的老司机，但是真的车开得很烂。
对啊，就是哎，更别说停车了，都是七三。我的驾校注册过期了，在德国的，我索性就是彻底摆烂。
对，所以就是可能会除了旅行故事以外还有一些非常尴尬爆笑的小故事这样。
而且我妈妈真的对我非常之失望，因为我那个驾校过期，她就迅速给我发了一大堆那种照片，大学的时候带我爸妈在美国玩嘛，自驾。我妈拍了好多我开车啊，然后我们一起玩的照片，说你看看你当时才多大，你现在多大了，你那个时候怎么这么让爸爸妈妈骄傲呢，去玩你都可以到处开车带着我们，我觉得我的仔仔真棒，就先给你鼓励教育一通。然后一个话风，
但是现在，
对，急转直下，妈妈就说你看你这个驾考前后搞了多久，花了多少钱，然后居然把它过期了，你自己有没有上心？其实我每天都在上心，就是因为上心呢，我又觉得我搞不成就无限拖延下去。
哎，那我们要不要先讲一下你在洛杉矶带你爸爸妈妈玩出去自驾那一段松弛的旅程，然后我们再过渡到一些抓马的小故事。
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讲过，因为
你有前讲过一点点，在很早期很早期的时候，
那估计大家可能也忘了哦，但是这个很难说。你知道我之前在北美遇到我们一个听友嘛？
嗯，
我就跟他说我早上只吃两个水煮蛋，我不太爱吃早饭。然后他突然就说，你不是说你每天早上做锅贴，然后都会把小西和阿陀熏醒吗？
哦，那真的很古早的故事哎，也是我们很古早的人生哎。
对。那如果听过的小伙伴就再听一遍。
因为真的洛杉矶是非常非常适合开车的地方，就是开车是一个必须的事情，然后而且我觉得在洛杉矶开车自驾真的承载了我们那个时候青春里面非常多美好的回忆，就像我现在也经常会看拉拉链的嘛，然后就有一种回到那个快乐的时光的感觉。
La La Land 的开篇你还记得吗？就是大堵车。
我太记得了。
这可太真实了，这就是洛杉矶的日常啊。
嗯。
对，然后我当时第一次提车，我就是一个被警察拦下。
啊？
对，因为当时我去提车的时候，带了两个小学妹陪我一起去，然后中间有一个学妹，她是会开车且开得非常好的，而且她非常热爱车，所以我当时去提车，她就是很想开一下我那个车。我当时开的时候呢，就是白实线变道。
你真的，我记得你当时我们俩一起去考驾照，因为我们就是从国内驾照要换。
你怎么还接我的短呢？
我们从国内的驾照要换到那个洛杉矶的驾照吗？
不是，我是用洛杉矶的驾照换的国内的。
我是先有的国内的驾照，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比较古早，所以其实国内驾照也没有办法换洛杉矶的驾照，反正我们就是要重新考一遍。所以那个时候大一吧，应该是我们俩就说我们俩要去考驾照，然后就要考。其实美国的驾照还蛮简单的，就是要考一个笔试嘛，然后再考一个那种相当于国内的路考科目三。当时我们就想说这个笔试应该非常的简单，因为其实在洛杉矶就是一个中文重镇嘛，你是可以选择中文考的，然后它就是一个题库的概念，那中文的题库必定就是少的，你就把那个题库随便刷一刷就去考。就大家很多人都是考之前不是会排队嘛，你就在那排队的时候刷一刷那个题库，然后进去就即刻可以考。那么央子同学呢，作为一个成绩这么好、天资这么聪颖的同学，他笔试没有过。
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不是笔试。
啊，不是你吗？那你是什么？
我是第一次路考没过。
哦，那对不起，我以为你白实线变道是因为你笔试没有过。对不起，对不起。
你可能把我在德国鄙视美国继承了在美国，
没想到十年过后你在德国鄙视还是过不了。
哇，德国鄙视真的很难，跟美国不是一个概念的。有在德国的小伙伴可以跟我留个言支持我一下。德国的那个很难的，就是你错一个五分题就算你挂了。
哦，这么难的。
对，美国那个很简单，但是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前面有一个女生，她考了七次
啊。
对，
那你回到你这个实线变道的事情上。
对，我当时白实线变道，你知道美国是没有电子警察的吗？
对，就是会被警察一个狂追的大概念。
对，他只会有警察抓你，但是警察抓你的这个概率也不是非常高。
但其实洛杉矶还挺多的。
哇，真的吗？你也被抓过吗？
不，highway上面会比较多一点，但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啊。
我忘了，反正我就是白实线变道就被一个警察拦下来了。我就是非常惊恐，因为那其实算我第一次上路，但我拿驾照好像拿了有一年多了吧。我一直没有开车。那警察把我拦下以后呢，他就要看我的驾照，他一看我其实是有一段时间驾照，没有任何黑记录。
没想到是你根本没有开车。
是因为我跟没开车。对，
他对你有了一些信任。
而且他还是有一点那种觉得我是 Asian woman， 你知道吗？就是很符合那个 stereotype，
就好学生，老老实实的。
不是说亚裔女司机这个 stereotype。
哦，对不起对不起。
这个梗其实非常不好了，因为我自己是亚洲女性，所以我可能可以说一个稍微冒犯点的故事。就是在美国的文化里面，他们就会嘲笑亚洲女生，因为觉得女生不会开车，亚裔开车开得不好，然后亚洲女生就是叠 buff， 开车开最差的那一类人。
就像那个美剧 Beef 里面啊，怒路，那个我说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那个中文叫什么，我又忘记了。
怒人生。
乐乐不分。
对不起，怒人生里面就是一个这样的 stereotype 啊。
但是我很不幸的很符合这个 stereotype。当时幸亏我那个车上不是有一个非常英勇的小学妹吗？我当时受到了巨大的惊吓，我就从洛杉矶都要从 highway 高速开回来的，就是你不可能永远走那个 local 的公路，你必须就是上高速才能去任何地方嘛。我就是太害怕了，经历这一下，我那个小学妹就自告奋勇说她来开回家，所以我第一次提车就是别人帮我开回家的。
诶，所以那个警察就没有处理你吗？
对对对。
哇，太好了吧。
这种故事还挺多的吧？我之前是不是也在播客里分享过，我大一的时候去优胜美地玩，
嗯，
然后当时就是放歌啊什么的，其实开的不快的，只是那个时候正好经过了一个那种农庄，就是你必须非常低速的前进，一个小镇好像只能30以下吧。
嗯，
哦，当时是我们另外一个学长在开车，我们一群人嘛，我当时还没有驾照，然后就被一个女警，特别帅的女警拦下。哇，那个真的很恐怖，因为你那种异地超速啊什么的，你要上法庭，就上他那个当地的法庭嘛。
嗯，
然后当时一下车，我们说话就跟那个女警聊天，就聊得很好，他就说我跟他女儿很像，他就放了我们。
你就是个交警员
哦，这个缘分我希望最好是终结于无，就是我不要被拦下了，谢谢。总之来说，第一次上路的经历真的是有点 traumatized， 有点害怕的，就是现在想到我都有点后怕，因为那个警察是一个非常高大威猛的非裔美国人，那个当时拦我们下车的女警她都要掏枪了，因为我们根本没听到，她要我们停下，就还蛮恐怖的。然后说回来嘛，除了这个，我后来就是有猛猛练车，其实这个发生在我有了车有了驾照以后，因为我爸爸妈妈要来了，就受到了非常大的激励，因为我要带他们玩，我必须要开好车嘛。
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有这么大的意志力，我俩现在听起来真的很像两个很不行的人，对，就是开个车好大的意志力。
所以我妈才要说我呀，说我越活越回去了嘛。
嗯，
然后当时呢我非常在此鸣谢，其实应该邀请涛涛来上节目的，他当时刚刚提了一辆非常好的新车，
嗯，
他居然就自告奋勇说可以带我练车，
他也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哎，我还真的光脚开车，超高危动作的，大家不要学习。
在洛杉矶啊，你在干什么？
我当时穿的那个鞋不太适合开车
啊，还是年轻。
对，就年轻嘛，我现在都觉得那美剧里都胡扯，什么穿高跟鞋开车，怎么可能。
嗯，
洛杉矶的那种高速很吓人的，它是双向12车道，嗯，真的是光速在开车，他们开的超级快，哪怕现在我在德国我都觉得没有洛杉矶的那个车速快。
那肯定没有，我觉得洛杉矶的车速是整体来讲就是世界最快。
对，因为德国不是以高开的快闻名的嘛，你开太慢了要被罚钱的，嗯，在德国。 然后说回来嘛，但是涛涛真的很猛诶，他就让我开他的车，而且我都没穿鞋他都敢让我开，就帮我练车嘛。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尽职尽责的教练，因为他当时在 Pepperdine 读书嘛，
嗯，
就我们学校在 downtown， 他那个学校在马里布那边，
嗯，
可能还要过去吧，就很远的，可能开过来可能要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吗，
嗯，
可能差不多。而且马里布那个边上有一条那种沿海公路，就非常美丽，可是你开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害怕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这条路练开车的话以后真的想起来都会觉得很美好。哎，
非常的，
嗯，
那一段时间我练了一段时间嘛，就涛涛那时候会老来找我玩，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去中国城吃饭什么，嗯，都是那种比较远程的嘛，
嗯，
就都需要开车，就正好可以练习。我记得有一次他真的很累，就是练了一天车，我爸妈马上就要来了嘛，我就是有加速练习，他就在车上睡着了。他真的好猛啊，我这种司机他居然呼呼大睡。
是真的累了，不是，但是有可能是你们就是练得挺勤，你知道他已经放心了。
因为我确实是一个维稳的司机了，我从来不开太猛的，就我开的比较稳比较慢。反正就是从那个沿海公路开，我记得就是天气也很好啊，而且可以有海风吹进来嘛，然后
嗯，
我涛涛就是一睡不醒，然后我就一路开回当趟。
哦，但现在你真的让我回想一下，我觉得最好看的路嘛，就是从洛杉矶的 downtown 开去 SD， 就圣地亚哥那种，就是海边，然后天气又很好，又非常蓝， 然后车又开得很顺畅，就非常自由的感觉。嗯，
对，是，你就会想听加州旅馆啊。
嗯，
然后还有一个说了很多遍的故事，就是在那个 Pepperdine 的校园、
嗯、
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完车，我们好像是去 Getty Villa 还是哪吧，因为也在那边上嘛、
嗯、
就一路开，他们那个学校是在山顶上、
嗯、
然后开其实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我们就 drive in 买了个麦当劳，然后开到那个山顶、
嗯、
有居然有云海耶，我们就坐在那个云海中吃麦当劳。我现在想就是那种青春年少诗酒趁年华、
嗯、
小时候的那种年少时候的友情真的会比较珍贵，比如说像我们两个就是、
嗯、
虽然有人说我们是假朋友，但是我们十几年十几年的朋友，包括我跟涛涛上十年的朋友，其实想说现在让我再交这么好的朋友真的会很难，因为你们不会一起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了。
嗯，而且就是那段人生就是生活里面非常自由自在的那种那一段人生，然后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都在一起，就包括去很多好玩的地方自驾呀玩，就真的是很珍贵的一起的回忆。
哇，我们春假一起出去玩什么，我现在真的好怀念、
嗯、
不过我俩一般都是去东岸
啊
吹冷风
但也是很快乐的嘛。
对，然后当时练完车嘛，我就真的特别害怕我要去接我爸妈了，我记得我当时就搞了一个毛绒小熊放在我的副驾上，
坐上坐上我的副驾
哇你好甜
我想起那个 Loopy 的表情，美女上车吗、
哦、现在这个时候应该会买一个 Loopy 放车上吧。
嗯，
然后就放了一个小熊放在我的副驾上，就开车去接爸爸妈妈。你知道那个 LA Lux 多可怕，就是堵到没人性，然后你想变道超难的，因为真的太堵了，就每个人都紧接着你后面，你很难就是换道嘛。
嗯，
我记得我当时就是一直换不到那个下高速的道，因为我要去接爸妈了嘛。
嗯，
就有一个墨西哥小姐姐，她真的人很好，她就让我进去了耶。那是我第一次去机场，我真的非常的恐惧，包括停车的时候我也是手忙脚乱的。
就说到停车，我们俩真的是非常的不会停车
哇你还记得那个名场面吗？
是的，
就那个墨西哥大叔，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学姐要我们帮他，
没有，就是他去交换了，要停到我们家楼下。
对，
因为我们家楼下是有可以在街边免费停车的嘛，但是洛杉矶是有一个规定，就是比如说周三他会扫一遍一街的一边的那个车位，然后会贴罚单，然后周四会扫另外一边的车位贴罚单，所以呢那我们
换边，
对，我们就需要在周三或者周四的时候去把他的车给他挪一挪，要侧方停车，在街边找一个车位给他停下来。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竞争有点激烈的，因为大家都需要挪车啊什么的嘛，所以那个空都卡的还蛮紧的。然后我跟杨子的名场面，你来。
哇，真的，我记得那一次我真的就是怎么着也停不进去、
嗯、
我每次都打反边，包括我这一次复活节去找我朋友玩嘛，他也是每次都挤反边，就接拍的时候他就问我、哦、他一直在问我哪边哪边，我说你问我嘛
因为你倒往后倒和往前就是不一样嘛，所以就是你自然这个生理就是有一点不对。然后我记得我们俩当时在那个楼下折腾了好久好久好久，就是你先开然后我也是，然后我们还互相指导，这个车就是半个小时之后他都没有倒进去。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天使一般的墨西哥大叔飘过、
嗯、是的，
我当时呢就上前说能不能帮我们停进去。
果然你还是一个艺人，我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开口给人家说这个事儿。
那不然呢，我们要在那里耗多久
但是那个大哥多多少少有一点好为人师，他一开始是想要指挥我们俩，他想要教会我们侧边停车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在那里萌萌指挥。
这怎么故事变味了
啊？
我记得我们最开始说的版本是很感恩大哥诶。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我反思了一下，他多少有点想要教我们做事的感觉
啊。我现在还挺感恩的，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
其实我开个玩笑嘛，对，就是他一开始还觉得我们的
你这个
他一开始以为我们的那个技术是 jokeable，就是是可教的可塑之材。
完蛋，我们这个版本记得完全不一样。我记得在他的教导下我停进去了呀。
啊，我怎么记得最后是他自己停进去的因为他教了我们好半天。
诶，有小伙伴们记得我们古早节目里讲的哪个版本请告诉我自己的忘记
的故事。有可能我俩记忆有偏差，这确实是时隔多年的故事，但确实
十年了吧
就是在街上抓一个大叔帮我们停车这种事情真的
哇，现在想想还挺危险的，我们那个街区真的不太安全
但那个时候确实有一点走投无路，好吧
哇，真的是绝望的心情。我当时甚至想打个电话让我们的同学来帮我们停一下
真的在那里干着急。
那小新你是在哪学的开车呢？
哦，我其实是在，我跟你不一样，我还以为我俩都是在国内学的开车。那我其实第一次学开车是国内学的嘛，就是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说起来我第一次学开车嘛，就是还跟雷克萨斯有一些奇妙的缘分，因为我妈妈就是开的雷克萨斯的 RX 系列。
怎么这么巧，我妈妈也是开的雷克萨斯。啊，对，前几天我们还在家族群里面聊天嘛，就说之前在美国自驾的时候，我妈当时就疯狂吐槽，因为我当时开的一个德系车就是非常耗油啊这些，然后我妈就说还是我的那个雷克萨斯好开啊，操控性强又节能环保，然后她就说哎，你很符合我们家就是女生偏爱的这种款吧，就比较轻盈一点，开起来很舒适很轻松，因为我开那个之前那个车的就是方向盘什么都很比较重嘛，就我妈说驾驶性体验没有雷克萨斯好，就确实是算是我们的梦中情车了。
嗯，而且每次嘛，其实我回想起学车的时光，因为我是在国内学的，然后国内其实学车是有一点严格的，然后那些教练都蛮凶的嘛，我就觉得都是我妈妈在偷偷给我补课，然后让我开她的车，给了我满满的安全感。因为我那个时候学车其实是高三的暑假，17岁多，还没有到18岁，当时就想的是一满18岁我就马上去考试嘛。然后你知道教练的那些车真的都非常难开。
对。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考试其实是要考一些类似于特技一样的科目啊，就是科目二嘛，就是你要，我们是选是过单边桥或者压铁饼还有直角转弯，就是一个三选二，就我们要在很难的几个项目里面抽。我记得我最困难的就是单边桥，因为我用教练的车练嘛，我个子比较小，开他的那个车我其实看不太到那个前面的那个桥。
哦，
其实教练们都挺懒的嘛，他都不怎么管我，他就在旁边打牌让我自己去练。然后单边桥呢，他那个我不知道现在还考不考这个科目，就是你要左边的轮胎去压左边的一个那个小的水泥坎，然后用一个轮胎这么压过去，然后再打几把方向盘，再用右边的轮胎去压那个右边的水泥坎，这么压过去，然后你就要保证这个开得非常直嘛，不然它就会掉下去。但是因为我确实看不太到前面的那个东西，所以我经常开到那个桥中间一半的时候，就整个轮胎就直接掉下来，就砰的一声巨响，然后那个车子都会疯狂的抖动，就真的还蛮吓人的。而且你这个是躲不过的，因为教练虽然在旁边打牌，他能听到一声巨响，他就知道你掉下来，他就会冲过来指着我的鼻子给我骂一顿。
所以教练的作用是什么？骂你。
对，骂我。
OK。
他骂你一顿，你就会开得更加的小心谨慎一些，然后你下一次就不太容易掉下来。但后来就是我考过科目二以后嘛，不是就会考路考嘛，那个时候我妈妈也会用自己的车带我去练啊，偷偷补课。
妈妈真好。
因为我确实是一个 在开车方面没有特别多天赋的人需要一些补习嘛。但真的每次坐上我妈妈的车，我都会觉得有一种非常安心的那种包裹感。然后雷克萨斯确实也是视线也非常好嘛，操纵性也很好，所以其实我刚刚拿到驾照的那一段时间，我都是基本上都是开的我妈妈的车。
其实就是那种高中毕业后的暑假练车，其实算一场小小的成人礼了。我当时也是在我们湘江边上有一段人烟稀少的路段，每天开教练车猛猛练习
啊。
对，而且这次新推出的 RZ 系列其实也算是小新妈妈 RX 系列的电动车版，它的定位呢是一台五座型的 SUV， 实现了就是以驾驶者为中心的这种布局吧。而且常用功能的非常的触手可及，就不会分散你的注意力，然后人车之间实现一个高效的沟通，让你更加拥有那种比较纯粹的驾驶乐趣吧。
嗯，
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开车不是特别熟练的打引号的老司机。
对，就是那种驾龄十二年但是没有好好开几天车的老司机。
是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次的 RZ 车型也不像很多那种新能源的 SUV 有一种很笨重的感觉嘛，从侧面看它那种纺锤型的车身其实是又很稳健又很有运动感的。我其实一眼看到这个车就是非常熟悉的雷克萨斯的那种比较奢华比较低调感觉的。这个 RZ 系列让我很惊艳的还有呢，就是它设计其实是比较大胆的，就它从前脸延伸到车顶有一个创新的双色设计，就用黑色勾勒出了一个纺锤形的车体的轮廓。因为我自己是学建筑的嘛，我的女神就是扎哈，所以我是对那种很有流动感的东西会特别的着迷，所以这种很顺滑的车型的设计，非常渐进线的这样的感觉，我看到会觉得是我非常的喜欢的车的类型。
而且我就很喜欢它的灯光设计，比如说它这个发光的车头徽标，还有它的前大灯组，就很有仪式感，就凌厉但是又很轻盈的那种感觉，就贯穿尾灯也非常有设计感，就整个很有那种电动汽车新时代那种艺术化的演绎，我就会觉得好心动的那种。
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说到嘛，我们俩都属于那种车技不是特别好的老司机，所以真的很需要一种松弛的驾驶体验。然后我觉得雷克萨斯的 RZ 系列空间也非常的宽敞，然后室内设计也很极简，就整个给人一种很开阔的感觉吧。然后它还有一个功能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还有那种一键变色的全景天幕，就可以一秒钟把那个天幕打开，把自然带进车里，我都非常喜欢这样的感受。
而且说到内置嘛，我要想说我的最近一个成为新手司机的朋友，他就非常注重这个内置，也就是我之前去复活节的时候找我一个朋友玩嘛，那就给他取名叫小 Q 吧，如果他哪天边上我们节目的话，他想换一个名字再换。然后小 Q 同学他最近就是拿到了驾照嘛。
哦，哇，他在德国拿到驾照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他好了不起呀。是的，超级恭喜。然后这个直接受益者就是我本人。
你终于能够过上快乐的自驾旅行。
对，然后小 Q 同学呢，他就是一个内置之王，他买了车，然后他的这个升级配置什么的花了他车价的一半，
配到顶了。
配到顶，就是包括灯光这些。他也是一个被德铁罢工逼疯的打工人，因为他在科隆电视台上班嘛。
嗯，
然后他每天去上班的话，就之前他都是大火车，就是 S-Bahn 那种啊，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城际轻轨嘛，应该怎么说。然后结果后来罢工了好几次，他就根本没法上班，因为他这个工作完全不能 home office， 就不能在家办公的，而且对时间有很强的要求，因为他比如说早间
新
闻什么
的，对啊，就像那种新闻女郎一样，里面
对他早上4点钟就要上班，很多时候，
天哪，
对，但他下班也很早，他12点就下班了
啊。
这个详细我们可以找他来录一期，他这个工作真的很好玩。然后就说回来吧，他就是整个抓狂啊，他就意识到他必须要有一辆车。其实他之前是我在海德堡一起去徒步的朋友，那个时候他就一直说要考驾照，但是一直没有考下来，包括中间换了一些驾校，所以说这叫什么，有所逼有所急，你就会搞完了。因为这个上班不得不，然后他就去搞了驾照，然后买了车。我就是感慨良多，因为我这次去找他玩的时候，科隆的这个行程包括巴塞尔都德铁晚点了， 我巴塞尔当时还又额外买了火车票，真的就是非常过分得天。但是他呢就是成功的过上了有车一族的生活，比如说像科隆和杜塞嘛，他们两个地方并不远，就你开车可能四十分钟就可以了。
嗯，
所以他简直就是那种双城人生。因为科隆是德国的传媒行业发展最好的城市，他所以他肯定是工作在科隆。嗯，但是像我们这种亚洲人嘛，杜塞就像德国的亚洲之城，因为它日企国企都很多。
哦，
所以它有很多很好吃的餐厅。对，特别对我们亚洲人来说，就是能吃到很好吃的日料。嗯，然后也有很好吃的中国菜，包括你剪头发什么的他们都会比德国人做的好一些吧。
嗯，
我觉得最搞笑的就是他的男朋友是一个德国人嘛，就去中国交换了。
他们这个是过的交换人生吧，他是一个成都男孩然后去德国生活了，他的男朋友是德国人去中国交换了。
哦，这是一个很甜的爱情故事，他们是高中就认识就一直在一起。对，她男朋友是为了她才学了汉学。
哦莫，
所以但她的男朋友是双专业了，就中间有一个专业是汉学，所以去中国了现在。
啊，
哇，他们俩真的很甜。那一天我们停车的时候，就也是她不知道怎么样，就是那个停车牌包括怎么样付钱嘛。
嗯，
交停车费的机器只在车的一边有，但是那一边没有停车位了，可是有停车位的路的这一边呢没有那个停车的交钱的机器，他就很困惑。我觉得他们真老夫老妻好有意思啊。他立马一个电话打给他在中国的德国男友问交规。
一个共享生活的概念。
对，就共享生活。三娜跟他聊了很久怎么停车，虽然结论是他的德国男友也不知道，但是两个人就这件事在那聊了好久好久。
那你在旁边干嘛呢？
我在旁边，我们在那里等一个餐厅。
啊，
对，所以我就在旁边等。
你可能在跟我聊天吧。
哦，你怎么突然有一种暧昧的氛围？我就觉得有车的感觉真的很好哎，因为我们当时在之前的播客我也分享过嘛，我们不是在杜塞一起吃了个饭嘛，就是跟小当当和 Alex 他们从荷兰过来。嗯，就有车的生活啊，大家都能汇聚在终点。然后吃完饭以后呢，就是雨后初晴。然后当时小 Q 就在车里面放了一首歌，都是 Weather 你，我们可以插在这里，然后就是一首很轻快的歌。
哇，这是一个什么歌？听起来都很甜，我待会儿就要听一听。
就是那种跟天气有关，很轻松很活泼的那种。然后还有一首歌啊，哦，这个法语发音我不会，名叫 Pola Sute， I don't know。就是我后来才发现这首歌是 Me Too 运动的主题曲。
哦，
然后从头到尾在怼，大家懂的。然后就很精彩。然后当时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欣赏雨后的田野，还有天之空中的彩虹，我就觉得哇，生活真幸福，哦，就有车的感觉真好。
哦，对，就是那种很自由、很松弛的感觉。
然后刚刚不是说到交规吗？其实话说回来，我觉得国内外的交规真的好不一样啊。
是吗？有哪些不一样的？
就有一个小伙伴也可以回答我们一下，在评论区。我就是一直很好奇，变道和转弯的时候。视线要离开前方，侧头看车的后方，这个不是我们在美国和德国都被要求要做的吗？
变道和转弯的时候，
就是你要脑袋看一下后方。
我不会转过去，我就是看一下后视镜。
啊，我当时转就把我妈妈吓坏了。
为什么要转头转到后面去啊？我都是瞟一眼后视镜啊。
我怎么记得这是一个强制要求，在美国考驾照的时候。
哦，是吗？我没有印象。
对，我记得当时教练说会要扣分，但是小伙伴们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下。对，还有一个交规，我记得当时我爸爸有 开一段时间车嘛，因为我毕竟开车技术大家也懂的。然后我们当时公路旅行要开非常久的车，我爸爸就也会开。我妈妈虽然承诺了，但是她当时到了洛杉矶就被这个十二车道的光速给吓退
的。
然后他就一直在后座睡觉。然后我爸当时开的时候呢，他就是不知道黄灯的时候是轮车到烛台通行的，然后他就插队了。他插队了以后，就是后面那个车的两个外国女生就在车里跳脚骂我们，就是破口大骂，怕车窗摇下来骂。
不得不说洛杉矶开车人的那个怒气值确实是比较高一些。
然后我爸到现在都记忆犹新这个场景。还有一个美国特色就是代客泊车。
其实现在国内也会有。
真的吗？那你有给多少小费呢？
没有要给小费。对不起。
这在美国是他们赚外快的方式了，就是你要备一些零钱给他小费。
嗯，
对，他只是叫做小费而已。
嗯，对，
但其实他就是你要给他工资嘛。我一般都是非常注意的，然后那天就是一个意外状况，我就一直在跟他道歉了。包括我后来在这一次就是住波士顿的时候嘛，我也是拿行李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老爷爷，因为是感恩节那会儿，哇，我也是没零钱，我就是一个大社死啊。我就跟他一直说啊，不好意思啊，我能不能下次补给你。他就说没关系，接下来我取的时候已经不是他上班了。那个老爷爷人很好的，他还祝了我感恩节快乐。
确实现在大家用现金的机会很少，就会有一点这样尴尬的时刻。
是的是的，但是确实你得备一点吧，包括酒店打扫卫生要留一些小费给清洁阿姨啊这些。
是的。那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最近的一些快乐的自驾旅行，我们其实也看了很多关于在路上啊就是比较松弛的一些书和影视剧。我是现在越来越觉得离城市远一点，然后走到自然里面去，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放松。就像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嘛，我们的计划是每个月都出去旅行一次，就是逃离这种城市里面非常紧绷的这种感觉，然后去找到一个自然的这种放松的心境。
对，关于树影音，其实有一个我很想找我爸爸能不能告诉我，我还搜了很久，因为是我之前看到的一个 TVB 的剧集，就是有两个有一个女生她跟她男朋友吵架，然后她男朋友就半夜把她抛在路边，然后后来他们俩分手以后，那个女孩就跟那个男孩说你知道我现在学会了自己开车，这是我跟你分手以后大概意思了，我不记得原话。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独立生活，要从学会自己开车开始。
就掌握生活的方向盘。
对。但我忘了这个剧叫什么，
嗯，
如果有小伙伴们知道可以告诉我一下，我真的很想知道，我还查了很多地方就是没有找出来。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年代比较久远的剧，因为现在你都可以打一个滴滴。
好像是九十年代的剧，但是这个剧还蛮经典的。
嗯，
然后包括小说肯定要跟大家推荐，就是垮掉的一代的公路旅行传奇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
哇，真的，我看这个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吧，然后我确实是看了这些书，就是这一批那种公路旅行的书嘛，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由的那种感觉，然后让我比较坚定我想要去一个这样的地方上学。
而且我记得当时这个书我小时候看过一遍，后来我还看了一遍，是跟小西，我跟你一起去芝加哥伊利诺伊过圣诞节的时候，在那个小木屋，你还记得，哪儿也去不了。
对，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小屋里，
就幻想自己在路上。
是，除了这个还有公路经典的公路旅行电影啊，就是关于友情啊亲情啊爱情都有。但是关于友情的很经典的一部就是 Green Book 绿皮书，好像也得了奥斯卡吧。
是的，
这个电影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讲实话，因为我觉得它很白人中心主义。我大概剧透一下它这个故事呢，讲的就是一个白人，那个男生他演的是一个那种夜总会的一个接待员一样的角色，就是游手好闲的那种。他就是生活拮据吧，好像是那个夜总会出了什么问题要停业几个月，他就要找一份差来养家，短暂的养家。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很优雅很得体的黑人钢琴家，非裔美国人， 他需要去南部做一个那种演出巡回演出，他需要雇一个人给他开车，他就雇了这个白人男性。但当时那个时代黑人是非常受歧视的，特别在南方嘛。一路上等于这个白人男性就是又要当他的司机又要当保镖，然后他们中间有非常多的矛盾。就你表面看
好像这不就是少爷与我的故事
他这个故事有问题的原因在于他表面看好像是黑人与白人之间惺惺相惜，最后和解和很感人的友谊，然后好像这个非裔美国人是一个上位者，但是你去看这个剧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白人的混混更可爱，然后他有更多的戏份，形象更丰富更立体，然后好像是他在精神上反而救赎了那个非裔美国人。他说到底还是一个向下凝视的故事，至少在我来看吧。
你不觉得他是一个互相救赎的故事？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白人的叙事，内核还是一个白人的叙事吧。但是有非常多非常经典的画面，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就是他们那个车当时抛锚了，在路上停了下来，但是当时是在一个南方地区嘛，就是黑人受到很多不平等待遇，就有一个在田里面劳作的黑奴，然后他们对视的那一幕。
我觉得他是加了很多那种比较直白的，让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哎，我这个故事就是讲的一个这样的叙事的这些细节，还不断的在 cue 你说我就是要表达一个这样的主题思想。其实你看完了以后整个的感受它还是一个就是比较白。
我记得是有一个黑人的导演还是编剧吧，他当时有吐槽过这个电影，他说绿皮书我看他更像白皮书挺梗王的，说的挺对的。但抛开这一切政治的元素了，这个电影本身挺好看的，我觉得可以看一下。这是关于友情，而关于亲情有一部就是内布拉斯加，这个电影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们在读大学的一个电影批评课认识的。
电影批评课，你这个翻译好直白哦，电影评论课吧。
哦，电影评论课critical studies， 对，电影评论课。
不一定非要批评。
对，那个女生她很爱看电影，然后当时这个电影刚出来，她就买了碟，所以她就借我看了。这个电影特别有意思的原因是我在两年前在德国的一个教堂里重新看了一遍。
这么具体而抽象的场景。
因为这个电影呢，我当时那个教堂，我有一个朋友在那里工作，他就是每隔一个月有一个叫 Kesha Kino 什么教堂电影之夜吧。你知道教堂放的电影必须是有一些光明
温情在的，对
对，就是正大的主题嘛。然后这个是一个亲情，然后讲的是一个老爷爷他在就收到一个那种虚假广告吧，说他中了百万大奖，然后他要去领奖，他没办法，他的儿子拗不过他，就开车带他去，开车带他去这个内布拉斯加领奖，然后路上经历了非常多的故事，很多抓嘛，然后两代际之间的冲突啊，所以这些，就挺荒唐的，也很伤感，但是结尾还是就是有一种阅尽千帆还有亲情的温情在的一个故事吧，很家庭片，而且它是黑白电影，就又有艺术电影的气息，所以你大家懂得为什么就是德国教堂会选这部电影看。最最经典，可能我觉得这三部中间最好看的一部就是当哈利遇到莎莉，《Harry Met Sally》，这部就是经典中的经典，应该是大家都看过的一部片子吧，就是关于爱情的思考。中间有一些名句子，就是关于男女之间会不会有纯友谊。他们的这个故事的缘起是 Harry 是 Sally 最好的朋友的男朋友，然后他们俩一起拼车开启了一个很长的公路旅行，然后后来他们互相
就这种一起公路旅行真的就是很容易触发一些暧昧的情愫啊，就是在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但是又进行一个很松弛很自由的事情，
而且他们就进行了一些非常深入灵魂的
deep talk。
就比如说他们就说男女之间会有纯友谊吗，我用英文说一下，结果 Harry 他作为一个男性角度他就说 男女之间不可能有纯友谊 ，cause sex part always get in the way， 就是你不能剔除这个。
嗯，
然后 Sally 她作为一个女性，她就立马反驳，她就说 That's not true， 她说那不是真的。结果 Harry 就说啊，这个还挺直白，他就说 No man can be friends with a woman he finds attractive. He always wants to have sex with her. 说没有男人能跟一个他觉得很有魅力的女性做朋友。
哦，但我觉得他可能他没有办法成立，有可能是因为两个人的错配，你知道吗？就是有可能这个女生对这个男生没有那种信息的不。就是这个女生觉得这个男生没有那种性吸引力，所以只想要当朋友。但是万一这个男生觉得这个女生是一个可以发展对象，那这样错配了以后就没办法继续当朋友了嘛。就如果两个人都只是能够聊天，但是没有吸引力的话，那其实是可以当朋友的。
是啊，这符合 Harry 的理论啊。这个男生他不觉得这个女生 attractive，
对吧？
对，他意思就是说男生和女生之间确实是中间会有这个因素啊，除非两个人都互相觉得对方没有那方面的吸引力。
对，
如果中间有一方觉得另一方有，那一定是另一方在装糊涂的。
嗯，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当然这是一个好像无法解答的问题，因为这么多年也没有人讨论清楚这个问题。
嗯，但我确实觉得开车的时候蛮适合讨论这个问题的，就是讨论一些类似的问题。
而且 Harry and Sally 他们就用自己的人生演绎了这个命题啊，他们俩不就是一直是所谓的朋友，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然后也彼此见证了彼此的不同的伴侣，包括离婚结婚啊这些。但是在末尾他们还是表白啦，说彼此是对方的灵魂伴侣，然后在多年好友之后变成了男女朋友。因为 Harry 他一直觉得 Sally 很漂亮啊，
嗯，
我感觉这件事情就是很多男生他可能最开始会觉得这个女生很漂亮，可是这个女生不觉得这个男生很好看或者有吸引力，但是在多年的情绪价值经营之后，可能有一天这个女生就觉得好像也可以，然后他们俩就在一起了。
但我确实觉得就是这种自驾然后一起开着车然后聊聊天的场景是蛮松弛的，可以聊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还挺好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发展一下的对象，可以约他一起去开个车。
那如果他愿意跟你这么长途的公路旅行，那应该也是喜欢你的吧。我不是说短的那种，如果是这种要开十几个小时的，哇，我好难想象跟一个人拼车开十几个小时，哎，好尴尬啊。虽然作为一个大艺人，
对，艺人都会觉得尴尬。
那我们这期节目其实就是感谢雷克萨斯 RZ 系列赞助了。其实就像我妈妈，她真的是一个电动车，包括我爸也是的强力倡导者。我妈就说，
真的，我们家也是。
对，她就会说，燃油车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但是电动车开启了汽车的网络信息和自动化的新时代。
嗯，
而雷克萨斯 RZ 系列无疑就是电车新时代的优选好车。
这期节目呢，我们都跟大家讲一些就是那种比较松弛，这期节目呢，我们都跟大家讲聊了一些我们觉得比较松弛啊自然的一些开心的逃离城市的这样的小旅行，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握上自己的方向盘，也握上自己生活的方向盘，和雷克萨斯一起走遍山川大河，在所有我们的心愿清单里面，就是觉得非常好的地方，去感受那种具体而真实的生活的力量。
是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嗯，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些你们在学车开车过程中有趣的小故事。
嗯，或者就是上海周边啊，或者在样子那个海德堡周边，如果有
那
边的听友朋友们，
为什么要用一个冠词在前面？
对不起，就是在海德堡周边，可以推荐给我们一些自驾去比较开心好玩的地方。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子，
我是小溪，
我们是大俗小雅，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拜拜。是古代北的天气，阴晴不定，太阳到底在哪里？有北比来 ，Can't see， 我们之间的距离相隔不近，还是想去找你？有北。你。